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朗读者是一位我很喜爱的作家，他曾经获得过茅盾文学奖，而且他也是继鲁迅、钱钟书和张爱玲之后唯一入选英国企鹅经典文库的中国当代作家。在他的小说当中充满了曲折和悬疑，也充满了很多出其不意的选择。那么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人生的悲欢离合，他又有着怎样的自己的选择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朗读者麦嘉。你好，麦嘉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在您来之前，我一直都很好奇，我一直在想，麦嘉老师来，他会读什么呢？他会读给谁呢？
我也很意外，最后我会选择读一封信。但这种意外，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暗示了一个孩子啊，他在我生命当中的重要不用说，关键他给我制造的麻烦，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说他给您制造的麻烦，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不光是我孩子，我�觉得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的青春期都是难过的，这是一个生命现象。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青春期一点也不比我的孩子那么好过，是吧？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意识到儿子进入青春期了，而且突然意识到你跟他的交流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了？
初二的时候。
初二开始。
初二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关上房门了，而且你无法想象，这个房门一关，三年，上千个日子，这个门再也没打开过，不是吃饭，洗手间。其他时间一直在里面，你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
永远锁着门。
永远锁着门，而且他绝对不允许，你去用任何方式进他的房间。如果说你冒犯了他进了他的房间，那他肯定会离家出走。
他不跟你有任何交流吗？
语言冲突呢，几乎是只要交流就会发生。他内心的那种愤怒，这种愤怒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就是亲生给他的，或者说是我的基因给他的。我一直感谢他妈，包括感谢我自己，就是在这种濒临绝望的时候，我们始终没绝望。
你说是跟你的基因血脉是有紧密关联的，你自己也有一段相似的青春期吗？叛逆。
孩子有这样的青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青春犯的罪，但我从根本上来说是我犯的罪啊，是我的基因有问题啊，它遗传了我不良的基因啊。我从14岁8个月的那一天起，我用17年时间没喊我父亲。我上军校的目的就要离开你啊，离开父亲啊，我不想看到他啊。我后来写信给我家写信，从来不写父亲，只写母亲，你好，没有父亲啊。那我觉得这些不要说了，好吧？因为说了以后，
但是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就因为您对自己的父亲有十几年的这种隔阂，那种冷漠，所以导致了有一天您的儿子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对待你？
我非常的讨厌自己曾经有那么叛逆的时期，但是这个经历呢，为什么我说孩子怎么叛逆，我的孩子那么叛逆，我一直没放弃，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还的债啊。同时我不想做那个父亲啊，孩子十几年不跟你交流， 我不想有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忍受，而且是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三年时间怎么走出来了呢？
我觉得这里面我那事后分析，我就主要的原因，他看到自己原来那些同学和他同龄人或者在网上玩的聊天那些人都纷纷上了大学了，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了，最后三个月就是学英语，然后学画画，学设计。我也没想到最后他很就这么报考了美国的8所大学，都收到了6所的那个录取通知书。
去年他已经去美国读书了。
对，去年去了，但我现在都还经常做梦，我梦里经常还会梦见，对，他还在水深火热当中啊。也就是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刺激太大了啊。
他出国的时候你做了哪些准备，为他做了哪些事情吗？
我是给他准备了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面呢我是放了2个信封，一个信封是2000美金啊，另外一个信封里面就是我要今天给他读的一封信，这也是我当时跟他分别的时候我悄悄放在他的行李箱里的。
那封信他到美国读到了吗？他应该已经读到了。
那当然读到了啊、他发了2个流眼泪的表情，
笑的都是年轻人，
是吧？
他们都这么对付自己的父母的啊，
真的。
就是你给他写一堆话，他给你发一个表情。
问题是这两个表情一下子把我眼泪憋下来。
这已经是对你的最友好的一种表示了，是吗？
他已经把自己的内心就打开了，甚至我还相信。他现在不给我的爱以后会加倍的还给我
就像你跟你父亲的关系一样，是吗？
人的一生总是要找到这种平衡，忠贞的人永远会得到忠贞，勇敢的人最后也是用勇敢的结束
我觉得你今天这番话那么诚恳，而且充满了真实的感受和长久的思考，给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启发。你准备好你的朗读了吗？
我准备好了啊。那么现在去朗读吗？
我们去朗读吧。
大家好，我是麦家。我今天要给大家朗读的是我写给我儿子的一封信。这里面的我其实既是我觉得也可能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最难的也是最应该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一些感受变成大众的感受，让特殊性变成一种普遍性。我觉得我在我给儿子的这封信里面是表达了某一种普遍性的，就这样。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在你的万里之外，地球的另一端。 地球很大，我们太小了，但我们不甘于小，我们要超过地球，所以你出发了。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远行，为了这一天，我们都用了18年的时间做准备。这也是你命中注定的一次远行，有了这一天，你的人生才可能走得更远。世界很大，却是大同小异。也许此刻最不同的是你，你的父母变成了一部手机，一份思念，今后一切你都要自己操心操劳，饿了要自己下厨，累了要自己放松，哭了要自己擦眼泪。这一下你是那么的不一样了，你成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这一天是那么的神奇，仿佛你一下就长大了。但这是只是仿佛，不是真实。真实的你只是在长大的路上。如果不是急性高躁，这条路必定是漫漫长长的，风风雨雨的。我爱你，我真想变成一颗吉星，高悬在你的头顶，为你挡掉风雨，让你在和风逆流当中一直前行。但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可能，我也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爱你。因为那样的话，你的人生是空洞的，苍白的，弱小的。这样的话我会感到羞愧的，因为你真正失败了。你可以失败，但绝不能这样失败。竟然是被太阳晒死的，是被海水淹死的，是被寒风冻死的。作为男人，这也许是最大的耻辱。作为父亲，我爱你的方式就是提醒你，你要小心哦，你要保护好自己哦。说到保护，首先你要保护的是你的生命，要冷暖自知，要劳逸结合，更要远离一切形式的冲突。生命是最大的，在生命面前，你可以放下任何一切，不要选择。其次，我要告诉你，你必须守护好你的心。这心不是心脏的心，而是心灵的心。它应该是善良的、干净的、充实的、博爱的、审美的。心空了，陷阱无处不在，黄金也是陷阱。心脏了，人间就是地狱，天堂也是地狱。关于爱，你必须要做它的主人。你要爱自己，更要爱他人，爱你不喜欢的人，爱你的敌人、仇人，爱你不喜欢的人，这才是修养。儿子，也许你会说，你的父亲真啰嗦，是不是？好吧，到此为止，我不想你，也希望你别想家。如果你想家了，实在太想，就请你打开一本书。你知道的，爸爸有一句格言，读书就是回家。请让我最后啰嗦一句，刚才我说的似乎都是一些战略性的东西，让书带你回家，让书安你的心，让书去练你的翅膀，这也许就是战术。 谢谢大家。
谢谢。通篇都特别完美，通篇都是最真实的感情，只有一句话是假的，我不想你。你这次节目播出之后，你觉得如果你把视频发给他，他会给你这个还是给你这个？
这次我很意外，我跟他说，我曾经给你写的那封信能不能给我电子邮件发过来，我可能会在哪个地方用，结果他同意了。
老爸的这种感情啊，我觉得全部都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了，但最主要的还是你希望得到他的同意。你不希望有任何的一点点事情在未来又使你们之间产生矛盾或者发生冲突。
对，我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陪伴他，就是陪伴一头，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陪伴一头老虎一样，你得小心翼翼。
所以当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如果哪天你突然意识到你的爸爸妈妈开始对你小心翼翼的时候，不要以为那真的是出于一份恐惧，那是出于一份爱，让我们珍惜吧。谢谢，
谢谢麦佳老师，谢谢，非常感谢，谢谢。